黄忠见圣关羽，黄忠开始往下一拜呀、啊，他持弓在手，曾两次虚拽弓弦，这意思呢，就是警告关羽，把关羽惊走就算了，意思是说你别追我了，我要用箭伤你。可是这两次虚拽弓弦呢，关羽倒误会了，哦，看来说黄忠剑法如神，名不副实啊，这员老将是徒有虚名，他根本不会射箭，要会射箭，他那箭怎么总不发出来呢？所以关羽是苦追不舍，眼看着都要把黄忠给赶在那吊桥上去了。这时城头上观战的韩玄是亲自擂鼓啊，他擂鼓一是给老将军黄忠助阵，二呢他是提醒黄忠，你快拿箭射他呀。黄忠一看这箭不能不发了，他扯动弓弦，嘎噔噌，一箭发出去，噗，射中了。关羽怎么不躲呀？躲也躲不及了，那支箭像闪电一样，金风扑面，再想躲哪儿躲呀？噗，好险，这箭射哪儿了？这支箭正射的关羽那盔缨的缨根上，通吃着这么一下，这箭射的那个准就甭说了，而且射的还齐。齐在什么地方呢？这劲儿是不大不小，这箭既不是射的盔缨缨根上叭一下掉下来，也不是蹭的一下穿过去了，而是刺楞这么一下子，这箭在那盔缨缨根上一边一半不动了。嘿，这金劲多难拿呀，像别头簪子似的别那儿了。哎呀，关羽心里头是暗吃一惊啊，他当时把赤兔兽就勒住了，拨马往回拜。这就算败了还不败啊，这么大的关羽脑袋上别着人家一根凋零箭，还死赖咧赖不赖脸跟人打呀，那哪是关羽办的事儿啊，这就算输了。而且关羽在回来的路上，他心里暗暗的在感念黄忠啊，黄忠老将十分重义，正因为昨日马失前蹄，我刀下留了情，今日老将军才没有箭伤我命啊。看来刚才呀、啊，老将黄忠往下拜两次虚拽弓弦，那是告诉我别追了，我还误认为此老将徒有虚名的，今日一见真是剑法如神呐、啊！关羽佩服了，这就叫英雄爱英雄。关羽败了，黄忠也没追，他是左手持弓，右手一扶胖关头，挺身观望，望着关羽的背影。黄忠点了点头啊，他打心里往外赞佩关云长，真是一条英雄好汉呐、啊！自己怎么能够忍得下手伤他呢？而且此人十分重义，要是昨天青龙刀往下一落，现在哪儿还有黄忠黄汉生啊？为此啊，老将才在手下留情，不然箭中面门，关羽呀、啊、当即毙命。老将看关羽回营了，自己也把人马带进城来了，到城楼见韩玄交令。韩玄一看黄忠邦啷把鼓槌往地上这么一扔，吩咐人来呀、啊，将黄忠老儿推下城楼，人头砍下。捆绑手过来就把黄忠给捆上了。哎，老将黄忠一看这怎么了？韩将军，黄忠无罪，我为你保长沙苦战关羽，你怎么把我捆起来杀了？韩玄一听，呸，什么无罪，你别来骗我了，你与关羽是私通合谋要取我的长沙呀， 你以为我没看见呢？我在城楼这儿观阵都观什么了啊？哦，昨儿个你马是前蹄从马上掉下来，关羽举刀不杀你，今日你本该一箭将关云长射死，可是你呢引箭不发，两次虚拽弓弦，第三次才把箭发出去，又箭射了关羽的盔缨，真是无私有弊呀、啊！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，快推出去斩首。推推搡搡把老黄忠由打城楼上给推下去了，这一下子可把韩玄手下的众文武吓坏了，哗的一下子都给韩玄跪下了，一起给黄忠求情啊。哎呀，韩将军，您可不能杀老将军黄忠啊，那黄汉生乃是我长沙之保障，如果您要把黄忠杀了，咱们就等于把这座长沙城双手贡献与他人，请将军深思啊。这么多人跪在这会儿说情，你韩玄怎么也得给个面子。这家伙别看他官拜长沙太守，他是在其位无其才啊，什么不是啊。韩玄把两个眼睛这么一瞪，都大胆，你们哪个再敢给黄忠说一句情，我就把你们一律同罪，那就是说一块全宰喽。说到这儿，韩玄把脚一跺，牙一咬啊，吩咐刽子手赶快行刑。只听刀啷这么一声炮响，咔噗，手起刀落，人头落地。老黄忠让刽子手杀了没有？借旁边跳过来一员大将，抡起了一刀，把刽子手给宰了。随后这员将怒吼一声：“列位听了，狗贼韩玄鞭打士卒，轻杀将校，今日敢枉杀老将军黄忠，他斩黄忠如斩长沙百姓，我等焉能与此则共事，今不如献长沙投关羽，杀死狗贼韩玄。”说着话，他过去砰的那么一下子把老黄忠的绑绳就给松开了，随后噔噔噔噔噔噔由打马道跑上来了，跑到韩玄的跟前。韩玄抱头鼠窜，想要逃走，哪儿走啊，咔噗手起一刀把韩玄给宰了。众文武定睛一看呢、啊、哎呦，感情是这位，谁呀、啊、此人姓魏名言，字文长，他生的是身高八尺开外，面如重枣，黑眉朗目，五柳长髯呢、啊。这魏延什么时候来的？他来这日子可不少了，就在襄阳城前，他想接刘备进城，不是没接进去吗？跟文聘俩人打上了，打了一阵子，他想追刘备也没追上，他就跑到长沙投韩玄来了。韩玄也没拿魏延当回事儿，根本没重看他，也没重用他。魏延气得整天呢喝闷酒，今儿个他在城下这站着，听说韩玄怎么着无端的要杀老将黄忠，魏延这气火实在摁不住了，他就把黄忠给救了，把韩玄给宰了。众文武一看怎么办，那就跟着他反吧，哗啦一下城门大开，魏延亲自到营中去请关羽，把关羽啊给接到城中来了。关云长呢挺高兴，一进长沙是出告示安民。魏延把所有的兵符令箭花名册全都摆在这儿了，关羽一点名啊，文武众将全到了，可就缺一个人，缺谁呀、啊、老将黄忠。老黄忠啊回家了，关羽一想这怎么办呢，我得亲自去请啊。他转念一想，别忙，我先把大哥军师请来，然后再去请这位老将军。想到这会儿，云长让关平周仓去请刘备和诸葛亮。甭请，刘备和诸葛军师来了，感情关羽呀、啊、前脚一走奔长沙，诸葛亮就和刘备起兵了，也就算是关羽的一个后应，所以说甭请啊就来了。刘备一进城，嚯， 长沙城百姓是举城相庆啊，设摆相案，两旁边是扶道相迎。刘备下马步行来到帅府，帅府门前韩玄手下的那文武众将都在这会儿躬身相候。刘备是一一安抚啊，各有封赏。随后刘备听关羽这么一说，说老将黄忠不露面了。哦，这位老将军躲藏起来了，我必须亲自去请。刘备啊，带着礼物到黄忠家里，把这位老将军给请出来了。老将军为什么躲起来？害臊了，因为他想身为大将，不能据守疆土，自己觉得没有脸了。等刘备这一去，他一见刘备刘玄德，哎呦，这个人感情这么仁义呀！黄忠感动了，就跟刘备一起来到了帅府。这时关云长又和刘备诸葛亮介绍了魏延魏文长，说这个人功劳相当大，就是他杀的韩玄，救的老将黄忠，献的长沙。哦，魏延在案前十里，诸葛亮上下打量打量他，把脸往下这么一沉，吩咐捆绑手将魏延推出去与我斩首。这声令下呀，把刘备吓了一跳。哎，军师啊，魏延将军杀韩玄救黄忠献长沙是有功之臣呢，您怎么讲起斩首呢？使不得，使不得呀。刘备都有点急了。诸葛亮摆了摆手，主公不必为其说情，魏延魏文长这个人呢，反复无常，他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啊，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啊，自此不忠不义之人留他何用，速战报来。哎呦，连关羽都过来说情来了，军师您无论如何不能杀死魏延将军啊。大家都这么一讲情，诸葛亮勉强的点了点头，这才喝令将魏延退回。可把魏延给吓坏了，出了一身冷汗呢。原来他想啊，刘备和诸葛亮得把他带如上宾，请来上座，亲自为他满酒。要论封赏啊，整个长沙城他得是头一个，没想到差点让诸葛军师给宰了。您说他能不害怕吗？他现在是满腹狐疑啊，心说这位诸葛军师为什么一见面就要杀我呢？现在这么多人给他说情，郝勇把绑绳松开了，当然他得谢不斩之恩了。孔明看了看，哼，非是我不杀你，若不是主公与云长将军讲情，绝不能将你放过。从今往后，你要恪守礼义，奉公尽职，不得乱生一心。如敢反乱，我定斩你的首级。呀，魏延机灵打了个冷战呢，他赶忙回答：“是文长记下了啊。”吓得他是诺诺倒退，规规矩矩的往边上那一站，再也不敢咋呼了。因为什么？诸葛亮一见魏延就要把他杀了呢？因为诸葛亮啊非常了解这个人，他知道魏延这人呢是狂妄自大，反复无常，也就是说诸葛亮对他不放心，怕他日后反乱，这叫震他一下，给他个下马威。魏延真害怕了。刘备一看诸葛亮把魏延给饶了，他这才放了心，然后在帅府是大排筵宴，宴请文武，把老将黄忠请来上座，刘备亲自罢斩。酒宴已毕，黄忠请刘备啊厚葬韩玄，然后他又给刘备推荐了一个人，推荐的是谁呀？刘表刘景升的侄子叫刘盘，请刘盘呢来到长沙做太守。诸葛亮和刘备啊全答应了，同时呢很称赞老黄忠， 说老将黄忠能提出来厚葬韩玄，他这是不计怨的，请刘盘出事呢，他不忘本，所以诸葛军师和刘备更加高看黄忠了。刘备和诸葛军师领着文武在这长沙大庆了好几天呢，值得一庆啊，一连得下了四城嘛。随后刘备和诸葛军师带领着人马这才回到了荆州。刚一到荆州，哎呦，不幸的消息传来了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公子刘琦死了。
哎呦，
刘备是放声大哭啊。他们叔侄的感情蛮不错呀，诸葛亮赶忙解劝，主公您不能光是这么哭啊，您应以国事为重，身体为重，刘琦公子已经死了，咱们赶快治丧。说着诸葛军师让二将军关羽去镇守襄阳，在荆州呢给刘琦公子办理丧事。过了几天呢，刘备可就担上心了。他担什么心呢？为了荆州啊，当初曾经跟鲁肃说过呀，公子刘琦为荆州主，人家江东啊没有办法来要荆襄，现在公子刘琦不在了，这江东能不能上这儿来讨还荆州来呀？刘备这心事啊让诸葛亮给看出来了。恰恰就在这时，巧了，有人来禀报说江东派鲁肃鲁子敬来到荆州调剂公子刘琦。哎，得来了，这哪是来调剂呀，要地方来了。刘备赶忙找诸葛亮，我说军师，鲁肃来了，甭问呢，他是以调剂为名是来找咱们要荆襄来了，我们该怎样对付啊？诸葛亮想了一想，主公您不必着急，咱必须如此这般，他有来言，咱有去语。
哦，好好好，
军师我听您的。说着话，刘备和诸葛军师远出城郭来迎接鲁肃。鲁子敬真来了，那还能假呀，早就应该来呀，因为公子刘琦一死他就应该到，为什么来晚了呢？因为鲁子敬没得出功夫来。自从赤壁大战之后，孙权孙仲谋啊领着人马去打合肥，他是久战合肥不下呀，因为合肥那会儿有曹操手下大将张辽张文远镇守，张辽威震逍遥津，是屡败孙仲谋啊，孙权在那儿打得很不利，是损兵折将。最后孙权给周瑜写去了一封信，让周瑜啊分兵去救援他。周瑜正在那儿打南郡呢，身上还带着箭伤，打了半天，结果南郡和荆州襄阳都归人诸葛亮了，愣把周瑜给气死了一回。后来一见孙权这封信，没办法了，加之鲁肃和程普的解劝，周瑜啊从南郡那儿收兵了，他回柴桑养伤，让大将甘宁镇守霸陵，让凌统守住汉阳，随后派程普和鲁肃领兵去救援孙权。程普和孙权合兵一处去打合肥啊，也没打胜，还把个大将太史慈丧在了合肥。哎呦，可把孙权给窝囊坏了。孙权呐，誓死要为太史慈报仇，要和张辽一死相拼。鲁肃和程普就解劝，主公啊，这仗咱不能再打了，怎么呢？咱在赤壁得了胜，战败了曹操，得了这么多的子重军需，不能全赔在合肥这儿啊，再说您是江东六郡八十一州之主啊，您怎么能够总在两军阵前苦战呢？请您先回去，等咱们都督伤势好了之后，让都督领兵来取合肥，您看这样好不好？左说右劝，孙权呢，这才暂且罢兵，把人马带回了江东。怎么着，他觉得这口气儿也没出来，憋得慌。恰恰这时候他得到消息了，说荆州主刘琦死了。好， 孙权立刻告诉周瑜，你让鲁肃啊去要荆州，虽然我没打下合肥来，咱把荆襄要过来也可以。干嘛非得让周瑜派鲁肃去呢？因为鲁肃在都督面前做过保证啊，他亲口说的，都督您放心，只要刘琦一死，我就把荆襄给您要回来。这回刘琦真死了，周瑜就把鲁肃找来了。子敬就明白了，都督，我知道您找我干什么，您是让我去讨还荆州，我都准备好了，我是以调集刘琦为名去要这地方去。周瑜一听挺高兴啊，啊，子敬啊，那你就立刻动身吧，都督您还有什么嘱托？没有了。可就是一样，我还得提醒你，你要千万小心诸葛村夫，此人呢诡计多端，就是说你别轻易上了他的圈套。鲁子敬微微一笑，都督，这回您放心吧，诸葛亮他就再怎么诡计多端，这回也没用了，因为他和他家主公当着我面说的，刘琦一死，他就得还我荆州。就这么着，鲁肃啊就到荆州来了。到了这儿，人家刘备、诸葛亮还和往常一样是远出城郭前来迎接。鲁肃赶忙上前施礼，先问候了刘备和诸葛亮，然后寒暄几句，这才说，我奉主公和都督之命来调集公子刘琦。刘琦公子不幸夭亡啊，年龄太小了，死得很可惜。说着到城里先到灵堂调祭了一番，这是活人眼目给人看的，实际鲁肃干嘛来了两边全明白。调祭完毕，诸葛亮军士设宴款待鲁子敬。鲁肃不像第一次了，第一次来要荆州那是堵着气儿来的，当时都督伤的那个样，他有点心疼，这次呢挺痛快，是给酒就喝呀。喝了几杯酒之后，鲁肃一看差不多了，该说了，我干嘛来了？哎，皇叔，诸葛先生，我在临来的时候啊，我家周都督是再三致意呀，致意皇叔和诸葛先生，说公子刘琦不幸早亡，请你们不要过于伤悲，要多多的保重身体。刘备和诸葛亮听到这儿都起身称谢，谢谢都督的关心啊。另外还有一件事，就是上一次我来讨还荆州，皇叔和诸葛先生不是有言在先吗？说是公子不在呢，即刻将荆州还给我江东。现在公子已经去世了，看来那么皇叔和诸葛先生一定要把这荆州交还给我东吴了，看看您这个什么时候离开荆州啊，我怎么样回复都督，我们什么时候把人马派来据守呢？鲁肃说话是和颜悦色，态度非常好啊，是满面笑容啊。刘备这么一听，看了诸葛亮一眼，听说怎么样，军师，人家可开门见山找咱们要地方了啊。他看诸葛亮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刘备想起来了，诸葛亮有言在先呢，说他有来言，咱有去语，我不能先说，别回头我再说漏了，最好啊让军师说，可自己不能一声不答呀。子敬，好说好说，来来来，把这杯干了啊。鲁肃一听干了啊，好，干了，捧起这杯酒来喝了，又喝了好几杯也没人燃这茬儿。鲁肃一看这怎么回事呢，皇叔，诸葛先生，真的这荆州什么时候还我江东啊？这句话刚说完，只见诸葛亮把那酒杯往桌子上一放，放的劲儿大了一点，啪嚓，把鲁肃吓一跳。你说怎么回事？他仔细一看呢，诸葛军师的脸色不像方才了，好像有点生气了。哎，鲁肃心想，我自从认识诸葛亮那天，我还没看他发过脾气呢，今儿这怎么了？这气儿从哪儿来呀？ 只见诸葛亮是正色回答鲁肃啊，整着个脸儿：“子敬啊，你怎么这么不通情理呢？难道非逼得别人开口说话吗？”啊，心说谁逼您了？我哪儿不通情理了？诸葛军师，此话从何说起？
子敬啊，
别人不知道，你应该知道。自从我高皇刘邦斩蛇起义以来，开基立业，传至于今，不幸现在是奸雄并起，各据一方，少不得天道好还，复归正统啊。我家主公刘玄德乃中山靖王之后，孝景帝阁下玄孙，当今之皇叔，岂不可分毛裂土啊？况且我家主公还是刘景升的兄弟，弟承兄业，有何不顺呢？你家主公孙权、孙仲谋，他是干什么的呀？他不过是钱塘小吏之子，素无任何功德于朝廷啊！今天倚仗着势力，占据了六郡八十一州，他还贪心不足，还想并吞汉土啊！鲁肃啊，那刘家的天下，我家主公刘玄德倒不应该有份，你主孙权他反倒要强争。你应该知道，赤壁大战我家主公是多负辛劳啊，众将用命并不是你江东之力呀、啊、要不是我诸葛亮借来的东南风，恐怕你家都督周瑜、周公瑾是一筹莫展吧。那时江南一破，诸公早已成为曹操阶下之秋了，不用说，二位乔夫人大乔、小乔早被曹操接进了铜雀宫，就连子敬你的家小也恐怕保不住了吧。方才你问我家主公的话，我主为什么没有立即回答你呢？因为我家主公认为子敬你是一个高明之士，用不着细说。可是你坐在这儿一味的讨还荆襄，迫使我孔明不能不晓之以理，望子敬深思。你们太不像话了，逼得我们把这番话说出来，你们太不懂道理了，岂有此理。孔明说完这话，唰，满满斟了一杯酒，咕嘟，谁也没让，自己干了，然后把脸往锅这么一转，不看鲁肃了。鲁肃再一看刘备啊，这位刘备把这眼皮往前一耷拉，跟个泥胎似的，一声也不言语。嘿，把江东这位讨还荆州的使臣鲁肃、鲁子敬给干这儿了。